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爱说话的鱼，欢迎大家的再次收听。今天开始跟大家再来谈谈我的主题，这一次的主题系列是关于我的旅游自由行。那今天要讲的是我的初体验，为什么我喜欢自由行，而我初次的体验又是去了哪里呢？上集我觉得很妙的就是，其实我本人已经都快要60岁了。真的，光阴似箭，想当年大概30年前，没错，30多年前了吧。我记得是在天安门事件的第二年，西元1990年，我跟我的爸爸、我的父亲一起回老家探亲，也就是广西省。而他这一次的探亲呢，其实应该说是第三次跟家人一起回老家，而前面几次他自己曾经偷偷的回去过，都是借由香港透过朋友然后回去探亲过。后来感谢真的就是海峡两岸开通了，曾经他自己、我大子陪同，我母亲与二子陪同，然后轮到我陪住父亲回去。由于父亲他的行动不方便，中风，所以他回去都需要有住家人的陪伴，但是行走还是 OK 的，所以我一个人陪住他回去是个很奇妙的经验。因为那时候我有跟着一对加拿大的夫妻 Michael and Jane，他两夫妻刚好要去香港签证，所以在回程的时候我也跟他们在香港碰了面。先不说这个，但是呢，我觉得因为自己出游不跟着旅行团，就能拥有很多的经验与经历。那为什么我喜欢自由行，可能也是因为不喜欢被约束吧，想去哪就去啊，想干嘛就干嘛，自己的个性使然吧。那我第一次陪父亲回老家，父亲的老家是在大陆的广西省，我们经由香港九龙到罗湖，从罗湖到深圳，在深圳先住了一晚后，再搭从深圳到广州的火车。那时候记得天安门事件的第二年，深圳的夜晚真是昏天暗地的，都快伸手不见五指了。虽然后来的深圳变成了光鲜亮丽、五彩缤纷的一个大都会，但在那个年代天色真的是乌漆抹黑的呀，因为当时抵达的时间也差不多都傍晚了，已经昏暗了。马路很宽广，但却完全没有路灯，几乎是黑的，只能靠着那微微的月光行走在路上。还好有找到一间所谓的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呢，就从深圳再直接买火车票到广州。这一路上有一位住在香港的袁伯父陪同着。因此呢，我们才可以比较顺利的，尤其是我第一次来到大陆。感谢袁伯父一路上的陪伴，带我及父亲一起搭火车抵达广州市。哇，这一路上的火车之旅呀，其实真是一个蛮特别的光景。在那个年代，真的，眼前所看到的全是一片黄澄澄的黄土以及绿色的树木。就这两个颜色几乎看不太到什么房子，又或许房子也是黄土泥巴盖的，所以看不出来。印象中就是只看到这两个色彩。当我们到了广州之后，因为袁伯父他在广州有认识的人，也就帮我们兑换了人民币。印象中那时候的币值也和现在币值差不了多少，只是无法透过正式的管道窗口来换取。当时我们找的是黑市，因为他有经验也了解，我们也就不容易上当被骗。他帮我们直接以港币去换了我们所需用的人民币值。我们到了广州，他带领我们到了他所认识的一位好友谢伯父家中。直到现今，我们与他们家人也都还有联系着呢。真是感谢谢伯父和伯母他们在广州这段期间的招待。所以我们就寄宿住在了他们的家中。印象中伯母她所煮的晚餐真的美味可口啊。大家也应该有所耳闻，知道广东人其实就喜欢喝煲汤，伯母的煲汤堪称美味一绝啊。熬煮出的那个鲜美味道真的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所以人说吃在广州真的名不虚传。住在广州的这段日子里，虽然那房子在那个年代就是显得比较老旧，因为年代久远。这样一个说破旧也不算破旧，但也有点残有点旧，但也不至于不牢固的房子，还是挺怀念的。它可是在广州市的市中心呢，如果没记错似乎是在文明路上。 在他们家住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买了火车票，从广州再到广西老家去。哇，这个时候真的是一票难求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学生时代地理课本学到的所谓湘桂黔铁路吧。从广州一直到湖南省，然后从湖南再转个大弯，南下到广西的南宁市。这样大概坐了两天一夜吗？还是多久？其实有点忘了。基本上，我们当时坐的是卧铺。可是那卧铺只是一般等级的卧铺，三层的。我们现在大多看到的就是两层上下铺，但是大陆那时候就是三层的，是属于一般级别的，不是所谓高级型的。如果是高级型的，在我印象中，在之后我曾经也还去过杭州时，锁定的卧铺就是一个房间内有左右两边各两张床的上下铺。但这次真的是一次蛮难得的经验，我就觉得挺有趣的。也就是坐的是属于一整列车厢中都是三层的上下卧铺，与在地的大陆百姓有了这样子的接触机会，天南地北的一起聊天，最后终于才到了广西的南宁市。到了南宁，我记得是父亲的一位好友，以前他俩在念书时候，可能国高中的时候吧，一个要好的朋友黄福道叔叔，他家就在南宁市中山路上，与他们相约在雍江宾馆碰面，也与父亲就住在那里，在那里饮茶住宿，好怀念啊。那个时候真的是个不错的经历。后来再从南宁准备着回广西老家。广西的老家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偏远的乡下，也就差了一点距离就快到云南去了。确实是蛮远的距离。而且那时候的交通不太便利，除了火车船就是大巴了。那时搭乘巴士，我记得印象中大约搭了有七个半小时之久的时间，中途有停靠休息，让你稍微小姐或大姐一下。在那个年代，他们的公共厕所可都是没有门的。但他们也习以为常，我们也就入境随俗了。印象中那个年代真的是相当落后的，就这样搭了七个多钟头才回到了老家。我真的很感谢有这样的经验，跟着父亲一起回家探亲。这一次真的使命重大，当时背了父亲在台北做好的一个祖先的牌位带回去，好让家人能够一起来纪念祖先。当下看到家人的父亲，立马就是两眼泪汪汪，相对的家人们一同彼此相拥而泣，甚至带着我与父亲一同前去扫墓祭拜过世的家人们。在那时，墓地既没有墓碑，更没有所谓的名字，只能凭着记忆记住每个过世家人墓地的位置罢了。因为大陆在之前解放后，为了破除四旧，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进行的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社会运动，政府认为这些都不应该被鼓励，比如传统就是所谓的旧思想包袱太过于守旧，不应该被这种亲情所捆绑吧。我们就让家人们带着我与父亲一起去祭了祖。我觉得那一次回老家的经历真的蛮有趣的。在堂哥的带领，我也跟着他们去打猎，但是基本上不是打很大的猎物，也就是打小鸟。可是打的时候很开心，很有意思，就是觉得新奇。但是打完后，我觉得那小鸟好可怜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生长的，而他们是的，常常是这样子过活的。所以他们不以为然。我也和家人们一起到河边洗衣服，真的蛮有趣的。乡间的生活我很怀念，那时候在老家大概待有两个礼拜还是一个月的时间，真的有点忘了，可能得翻一下我的记录本呢。在那个时代，我们回老家探亲，其实他们已经算是过得蛮 OK 的了，有肉可吃。可是呢，一听他们谈起过往，回顾之前所谓的红卫兵时代，真的是蛮辛苦甚至贫困的。家人们，也就是与我同辈分的孩子，就因为生母过世不在了，伯父也就娶了继母，而继母也因为偏爱自己所亲生的孩子，在那样无法吃饱喝足的时代里，大老婆所生的孩子也就无法顾及到了，只能先顾了自己所生的。而其他的堂子堂哥们真的就过着如他们所说的 他们那时就是啃着树根生活，真是辛苦万分啊。确实，因为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破除传统，甚至喜欢也必须斗争的时代。只要你斗，有一个名目，因为毕竟他们是以农民为大的世代。而我家以前就是从商的，就会说，你家有什么什么的，是属于黑五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五类分子的非官方称呼。马上就逮到机会来控告他们，让他们贴上大字报，顶个高帽戴在头上，来斗争你什么的。被众人辱骂、嘲讽等。甚至把你怎么了，让你几天都不能吃饭等等的恶行对待。很惨的。我记得父亲的兄长大伯父就曾经历过有如此惨痛的经历，蛮心疼他的。那次回去时大伯都还在世，所以兄弟二人再次相见，真的就是抱头痛哭啊。虽然我没有如此的经历，也虽然我们都是生长在台湾的外省二代，可是当看到父亲与大伯如此的兄弟之情，真的是感慨万千啊。我因为有这样子的经验就觉得很好，可以跟家人有如此的接触，甚至有感情有交流。像我的妹妹、大妹、小妹，他们都未曾回去过大陆，所以他们对于大陆的家人，就是这些堂兄弟妹姐妹们，也就比较没有感情。因为未曾谋面，所以谈不上能够有什么任何的情感。相对的，我大姐、二姐、我的母亲和我的哥哥以及我们这五个人都回去过大陆，也跟家人有接触，就觉得这感情就如此的建立了起来。甚至我回去过第二次，跟我的二姐再次的回去，那次的经验也是蛮好的。所以人与人之间就是要有接触有交流，你就会有感情。正所谓有关系就没关系，确实那一趟的返乡旅程是一个很棒的生活体验，真的是感情流露。我们是人，有感情的动物，这样的一个经验真的是让我体验到自由行的可贵。最后与您分享的圣经经文是诗篇133篇1到3节，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愿您的家庭、弟兄姊妹、家人们和睦同居，上帝赐福于你。哎，说话的鱼今天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